好，今天我们看圣经的节期啊，我们看的是第二个节期。第一个节期是上一次讲的，在一月十四日那个节叫做逾越节啊，所以第一个节期不是一月一日啊，是一月十四日，跟我们中国的节期不大一样啊。那一月十四日开始的这个叫做春季节期，我们中国人也讲说新年啊，新年叫春节，对不对？新春快乐啊，所以这个跟这个犹太人他们的想法是一样啊。那这个时间我们讲到新的一开始啊，新的一年是大概在我们现在的阳历三月啊，三月到四月之间啊。那这个我们讲到无酵节啊，无酵节的历史就是其实是跟着逾越节一起的啊。那我们之前讲到说最主要有三大节期啊，那三大节期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成七个节期啊，那七个节期当中可以分成春季节期跟秋季节期啊。那所以一开始我们所看的是春季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一月十四日，接下来就是无酵节啊。我们看一下在圣经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所以如果你们要看圣经的节期，你们要看的根据啊，最开始写的是在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啊。利未记二十三章你看到讲到耶和华的节期，节期的意思就是神与人相遇的那个日子啊。所以你们喜不喜欢过节？喜欢过节啊。所以神他定了个节，这个节期啊，以色列人欢喜快乐。为什么欢喜快乐？因为他们要与神相遇啊。那一开始是讲到安息日啊，你看到二十三章第一节啊，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圣会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啊。我们现在过节是做什么事情啊？过节就放假了，对不对？放假了就在家里睡觉看电视啊，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啊。可是在以前人讲到说你放假了做什么事，你要朝见神，这个时间是要分别为圣，不是你这边休假的时间啊，而是跟神相遇的啊。那其实啊，他讲到定安息日，你六日要工作，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啊。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你们在一切处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所以在节期当中一开始就讲到每七天就有一个安息日啊，因为后来的节期我们看到的啊都跟安息日有关系。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呢，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你不可做工，不可做工，但是不是说什么都不动啊。啊，像诗篇九十二篇里讲到安息日的诗歌，我们以为安息日啊，安息就真的要安息，什么都不可以动啊。但其实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踊跃啊，欢喜跳舞都可以啊，敬拜赞美他。那这个节期也是一样啊，到每一个节期都是不可做工。如果你看到后面的都是这样讲啊，因为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在这里就是要与神相会啊。你看第五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耶和华的神的逾越节是从一月十四日开始啊。然后现在我们看是第二个节期，然后这一月的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然后这个节期要怎么守呢？他说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常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啊。那第七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所以第一天到第七跟第七天都是分别为圣，不可做工啊。所以在这个期间里面啊，你要吃无酵饼七天。你有没有吃过无酵饼？
吃过。
无酵饼是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吃？不怎么样啊。无酵饼的，我们一般吃面包好不好吃？面包很好吃，对，因为是发过酵的，松松的。如果没有发过酵的话，就怎么样？硬的，硬邦邦的。那硬邦邦的不好吃，对。但犹太人他把它做得很好吃啊，做的是怎么样？薄薄的。如果现在看到啊，如果你们去犹太店，他们卖的那个无酵饼啊，他们叫 mazat 啊， mazat 这个东西啊，它是薄薄的，薄薄的一块啊，所以你咬起来不会太硬啊，蛮脆脆的啊。 那它的样子蛮特别的，就是方方的一块，然后上面有很多的针在那边扎着啊，可能是他们在烤的时候有个东西把它给扎住的啊。那这个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啊。那这个我们讲到这个节期跟我们所讲的哈、啊、圣经或者讲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先看它的历史啊。我们知道说正月十四日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日子啊，是逾越节。那无酵节是逾越节之后的第二天啊，也是春季节期的第二个日子。那它是就是一月十五日。那一般来讲的话啊，我们会把逾越节跟无酵节，无酵节总共有七天啊，一月十五日到一月二十一日，犹太历的啊，从一月十四日这样子开始，一直到二十一日，其实加起来应该有八天啊。那这段期间我们叫做逾越节的节期，或者叫除酵的日子啊，除酵节的日子。因为我们讲到什么时候把酵除掉呢？其实不是在一月十五日才开始吃无酵饼啊。啊，他们开始吃无酵饼的时间，其实在一月十四日就开始了啊，要把所有的酵都除掉啊。那这段期间是纪念什么？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呢？为什么饼不把它发起来比较好呢？因为纪念了他们要离开埃及，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匆匆忙忙的，匆匆忙忙。如果我们平常太平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来嘛，啊，你烧饭啊什么样的啊，你要等面给发了之后你才吃嘛。可是现在我们要赶路了，赶快先吃饭，那个面还没有发好的啊，所以我们所吃的那个是无酵饼，它的意义在这里啊。那我们看这个日期，它所定的就是一月十五号要吃这个无酵饼啊，而且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的家中不可有酵啊。如果你家中如果有酵的话，会怎么样？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说哈、啊。这些人都要被剪除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严格啊。所以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在过无酵节，他们真的是把家里面所有的酵都要除掉啊，一点酵都不可以有。如果你有的话怎么办？哇，糟糕了啊，那你不是沾染了这些啊神所规定不可以做的事吗？啊，所以在这边都要有这样子事情啊。如果吃了带酵之物的话啊，那这个就会被剪除。我们看一下哈，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是讲到之前我们看的是守逾越节，对不对？黄昏的时候，然后呢，之后这里又再讲一次哈，第十二章的十四节，你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是讲到逾越节啊。之后呢，十五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带酵的从你们家中除去啊，因为从第一日起，凡吃有酵饼的，必从什么以色列中剪除啊。所以，如果你住在犹太人的社区，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日子啊。所有的这个面包可不可以卖？不可以卖面包啊。然后你的车子里面可以放面包，也不可以啊。所以他们的家里面要把所有的酵除掉，他们要做一个仪式。然后他们车子里面，如果你面包不小心放在车子里面忘了拿出来，可不可以？也不行，车子也要啊。所以这个你如果要平常要出去外面开车子，对不对？那你要坐朋友的车子，他是犹太人，哎，这个你要看这个车子到底里面有没有酵。如果有酵的话呢，那就很危险了。所以人家车子可能就贴个牌子，你放心，这个现在无酵的车子啊，里面很安全啊。因为你如果碰到有酵的话，怎么样？你要被剪除，这是很严重的事啊。所以这个它的要求是非常高啊。那我们看这个历史呢，第一个逾越节是在埃及过的，那第一个无酵节在哪里过的？也是在埃及嘛，对。他们在埃及的是在离开埃及的路上，他们就过逾越节。啊，所以他们从埃及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到了哪里去？他们就到了红海边上，对不对？他们走了几天的路，到了红海边上。啊，所以他们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神不是有云柱火柱在他们面前领路吗？啊，那之后呢，他们就到了红海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他们过逾越节，他们就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走到红海边，可能走了两天三天或者几天啊的路，到了那里之后，他们就怎么样过红海啊？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他们过逾越节的期间，他们其实就是离开埃及的这段期间里面啊。所以他们用埃及所带到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啊，那这个生面原来没有发起啊，因为他们是被催逼赶着离开埃及啊。那在吃无酵饼的期间，以色列人他们就过红海啊。那后来在旷野，神就供应他们的饮食。后来我们看到有什么出现，玛拿出现啊。那玛拿出现的时间啊，如果我们看玛拿出现的时间是在这个他们出了红海的第二个月的啊，第十六日的时候啊，那个玛拿就赐下来了啊。那这个它都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啊。那还有一个情形，我们看到他们是什么时候过红海啊？他们过红海，我们可以算，其实估计他们可能在有一个节叫初熟节，下个礼拜哈，我们就会讲到初熟节哈。那初熟节跟这个逾越节是有关系哈，跟这个逾越节还有跟除酵节都有关系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他守节的方式，就是第一天跟第七天他们要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哈。那即便他们不是在安息日，也要守安息日啊。安息日的意思是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啊。所以他们也称为一月十五日啊为大日。我们讲到现在是礼拜天才休假，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一个节期，就是说不是礼拜天我们也休假？国定假日嘛啊，十月十日，或者是我们讲七月四日美国的啊，这个独立纪念日，不管你是哪一天，你都会放假啊。美国的感恩节啊，或者是讲到是圣诞节，或者是元旦啊，新年这个期间，即使你不是落在礼拜天，不是落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也必须要休假啊。所以一般他们把这个日子称为大日啊，那就是表示说，除了正常安息日之外的，你还要守那个安息日，那个叫做大日啊。那这个跟逾越节也是一样，你要做纪念。逾越节的时候纪念是纪念羊羔被杀啊，那这个呢是纪念他们在这段期间他们吃的饼啊，叫做无酵饼。这个饼呢又叫做困苦饼啊，困苦饼。你平常会不会吃无酵饼？平常不会啊，没事吃无酵饼干嘛啊？你过节必须要吃的时候才吃啊。吃这个就是纪念这个日子，他们纪念在埃及他们受的困苦，也纪念神救赎他们脱离为奴的日子啊。那在这期间，以色列家不可有酵，若吃这个有酵的饼，他们必须就会被剪除啊。剪除的意思就是你就被赶出犹太人，你不是我们属神的子民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无酵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这个它有两层意义啊。第一个是从以色列出埃及的讲到说，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为奴之家。那另外呢，我们说节期，所有的节期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他预表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哈，神救我们脱离为奴的日子，可是耶稣基督却从天降下，成为什么？成为奴仆哈，他成为奴仆，他来救赎我们，为我们尝了死味哈。所以逾越节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在逾越节的期间，耶稣做了什么事？耶稣一月十四日啊，逾越节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第二天他做什么事？第二天他就被埋在坟墓里面啊，被埋在坟墓里面。被埋在坟墓的话，尸体他的身体有没有见朽坏？没有朽坏的意思就代表无效啊，无效的意思他的身体就并没有变朽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无酵节的啊，讲到耶稣基督在他整个救赎的工作当中啊，一月十四日他被钉十字架，一月十五日呢他就被埋在坟墓里面，他就安息了啊。因为这个是大日子，你必须要安息。耶稣有没有完全的安息？完全的安息，他什么都不做啊，就死在这个被埋葬在坟墓里面啊。那可是他被埋在坟墓里面，其实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到了阴间去啊，阴间去啊。我们讲的说他曾借着这个灵到阴间啊，到后来发现他后来复活。他为什么复活呢？你知道既到阴间的可不可以再出来，可不可以再复活？从来没有人复活过啊。可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复活？因为他拿着什么？ 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啊！啊，你到了阴间之后你就出不来，因为没有钥匙啊。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有阴间的钥匙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没有罪？他没有罪啊，所以他是担当全普天下的人罪，所以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啊。可是后来到了阴间去，发现哎，他并没有罪，所以呢，你虽然是死了，怎么样？你就关不住他，所以他就复活了啊。可是我们都有罪，我们死在阴间之后，我们怎么样就出不来了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就说耶稣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啊，所以他虽然死了，没埋在坟墓里面，可是他并没有见朽坏啊。那所以这个笑这个东西哈、啊，那个笑，你们喜不喜欢笑？笑好不好？在圣经里面讲到笑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
都有。
好，可是我们要献给神的都是献什么？无效的嘛哈。素祭献的是饼是什么饼？叫做无效饼。好，我们可不可以献有效的饼给神？好像可以，好像不可以啊。无效饼显得素祭的话都是叫做是无效饼啊。可是有时候我们献给神的也有献有效的啊。什么时候献给他有效的？我们看一下，在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啊，五旬节所献的啊，那个是要带效的，它都有它的含义哈、啊。那犹太人在想到孝，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哈、啊，基督徒在讲到孝的时候，我们给它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哈、啊。但是它这个含义其实有两个含义。我们看第二十三章的第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七个安息日7749哈、啊，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所以又叫五旬节哈、啊。五旬节的时候就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住处取细面依法1/10，怎么样？加效哈，有几种情况必须要加效哈。这个献五旬节献的这个新素祭你要加效，还有一个是我们如果献上平安祭当中有感谢祭，那个也是要加效哈。但是一般如果我们献给神的素祭的哈，我们一般来讲是不加效的哈。所以这个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就是变成一个面包，这个我们在讲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再提啊。那所以酵的作用其实它是可以使面团更加的美味啊，产生质的变化，可以满足口腹上的欢愉啊，所以它是好的东西。可是我们在传统在解释这个酵啊，为什么神他要的是无酵饼，献给他的是无酵饼，说你不可以带酵，带酵如何如何的啊。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认为啊，孝它所代表的是罪或者是邪恶的东西啊，或者是骄傲，撒旦的本质就是骄傲。对，你看这个面本来是一团小小，对，加孝之后就怎么样，哇，发起来膨胀了，哦，碰风是吧，你就膨，好像是骄傲自大的啊，所以就说好像是不好的东西。那我们看一下啊，在有几个地方讲到孝啊是不好的东西，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啊的第六节啊，你们自夸讲到骄傲，对不对？你们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孝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啊，你们既是无孝的面，应当把旧孝除去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边讲到我们在除孝节的时候，无孝节的时候啊，要把所有的孝都除掉。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孝，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孝，只用诚实啊，真正的无孝饼。那所以讲到孝好像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啊，所以犹太人一般来讲会是这样子哈。那一般有的教会基督徒他们在解释孝的时候都认为是不好的，可是圣经上有没有讲到孝是好的？讲到天国，对不对？天国好像是什么面孝哈、啊？我们看那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讲到面孝的比喻啊，他说天国哈、啊，好像 面笑啊，33节，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边也是全团发起来，那个也是一点的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哈。所以表示笑的作用是什么？它会让这个物质产生变化、改变，一个品质上的改变啊。所以原来是一个面，现在不是啊，它的品质产生一个变化了啊。这个学化学或者学食品的你就知道了，它这个原来的它这个原子啊，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已经是变成另外一种的东西了。可是这个东西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有人解释说是不好的哈，讲到天国，好像是讲到教会啊，教会也有一些罪恶的东西进来啊。可是这里讲的并不是教会，他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天国啊。所以重点不在于说这个笑的本身，重点是在讲说它是产生一个品质的改变。好，我们的生命，我们原来是属什么的？属肉体的，我们原来是属土的。可是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品质会不会改变？我们变成什么？原来是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我们原来属土的啊，结果变成什么？属天的啊。我们属世界的，我们变成属神的啊。所以不一样，我们生命原来是旧人，可以变成新人啊。所以讲到面笑的时候，讲到有一个好的改变，但是会不会有坏的改变呢？也会有坏的改变嘛。如果是好东西的话啊，它就变成好，改变变成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是坏东西呢，会变成坏的东西，会罪，对不对？罪会不会使我们生命改变？亚当原来是什么？被造的时候也是纯洁的，对不对？可是罪进到他里面，他有没有改变？他就改变，他原来有神的形象，他改变之后他就没有神的形象了啊。所以重点不在于说那个笑的本身，重点在于说是怎么样的笑啊。如果是从神来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好的改变；如果是从罪恶来的话，那就是有不好的改变啊。那另外一个，耶稣也讲个比喻啊，门徒有一次要过海去，结果他们怎么？他们忘了带饼，忘了带饼之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说哈，你们要谨慎防备谁的笑？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哦，什么叫法利赛人的和撒都该人的笑？他想说，一定是我们忘了带饼，对不对啊？所以耶稣说，哎呀，怎么听不懂我讲的话啊？后来才原来听懂的是什么？要防备他们的教训，在啊马太福音16章的第六节啊，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所以这个，如果这个笑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好不好？好像不大好。为什么？因为福音书都讲他们在逼迫耶稣。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宗教人士啊，在当时来讲是好人啊，很体面的，在圣殿里献祭的撒都该人，还有教导律法书，就像我们现在在教导圣经的啊，看起来是很好。可是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表面看起来好，可是里面他们的本质实质是不好的啊。所以并不是说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哈，不是说这个面包的问题哈。门徒后来才明白，你看第十二节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啊，教训。所以教会很忌讳一点，就是说啊，你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防备这些宗教人士啊，因为我们的信仰本身是跟神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可是加上很多的教导教训啊，那些教训是加上宗教啊，加上一些啊，不是从神来的，人的道理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教会呢？会影响到教会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研究神学啊，研究神学研究过头会不会影响到教会？会啊。那个教会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教导是错误的教导，当错误的教导的时候，会整个教会可能都被带走偏了啊。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讲到说哈，这个笑的时候就讲到说，你要防备这些教训，一点点的笑可以使全团的发起来哈。所以我们在讲到传讲圣经上的话的时候，真的是一定要回到圣经哈，不要有一些人的一个思想观念哈，或者过去的传统，那所弄出来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会所带出来的会影响到整个教会啊。 所以你不要看到为什么说，哎，这群人为什么跟随一个带领人，到最后真理都已经看不清楚了，已经陷在迷惑里面。也就是说，这个教训也会影响到整个教会。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要就是要除掉这些笑，然后真正把神的教训，把纯正的道理带到我们的里面，这样子我们走的路就不致偏颇。还有一个笑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所看的哥林多教会虽然他们是属基督了，可是他们的行事为人和过去的习性没有两样，甚至他们做了很多跟外邦人一样的事，甚至外邦人都不做的事情他们也在做，变本加厉。所以他就提醒基督徒应要把旧校 除掉，旧校就讲到过去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思想观念，还有罪的行为各方面，这个都叫做校，那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东西被除校之后呢，然后我们被圣灵更新改变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的生命就会真正更新变化，那这个在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把校，再一次解释清楚。那这段期间我们所看到的是吃无酵饼，那吃无酵饼这个祭司在圣殿供职的时候他们所吃的饼，都是无酵饼，所以祭司的牙齿可能比较好一点，他们必须要吃无酵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吃的就是百姓所献的素祭当中，他们从这当中来吃，那所以这些素祭都是无酵，所献的都是无酵饼，那这个献给这个献到圣殿的这些饼呢也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然后我们看以色列人所献的素祭和平安祭一般也都是用无酵饼，还有在拿西尔人的还的愿很多，有很多方面，反正一般来讲献给神的，都是无酵的饼。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这个无酵节是它的意义，有一种意义就是它是代表的一个救赎。那耶稣无酵节的开始，它必须是安息日，因为他那天就是什么工作都不可做。然后基督受难后的第二天，就是1月15日的那天，他一整天都在坟墓里面。他复活是在哪一天？是第三天复活，所以他逾越节那天被钉十字架，然后第二天他整天在坟墓里，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复活。第三天的时候我们看就是在主日，我们被称为复活主日。然后呢在这段期间，他就完全安息，等候他复活。那他什么时候复活呢？他复活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初熟节的时候。那我们在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初熟节。那我们看到这个吃无酵饼跟基督和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就是如果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当逾越节的羔羊被杀，血被涂在门楣上，日落之后就是1月15日的开始，以色列人他们就被催促离开埃及，他们以前在埃及从来没有安息过，不断的工作，可能是没有说中间可以休息的，所以后来神定了一个日子，讲到就说你们要纪念你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所以你们工作要工作六天，第七天要安息。为什么呀？就是要纪念，你们过去在埃及为奴的那个日子，你们从来没有安息。那所以他们在这段期间吃无酵饼，后来来到红海边上。那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好像是在初熟节的那个时候，他们有个复活的生命来了，他们已经不再属这个埃及，不再属这个世界，他们进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那如果从耶稣的这个角度看，耶稣被埋在坟墓里面，他的身体呢不见朽坏，无酵的意思好像就是他不会朽坏一样，因为酵如果代表罪的时候，他的里面是没有罪，所以他的身体是不会朽坏。那基督他胜过掌死权，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那当我们效法他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胜，可以胜过罪跟死亡。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基督跟无酵节他所代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概念，所有的节期都是预表着耶稣，所以逾越节1月14日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1月15日呢就讲，他连续这个当中有七天的时间，照理说好像是他七天都要被埋在坟墓里面，但是呢他被埋在坟墓里面是只有三天，为什么只有三天呢？ 因为他复活的时候就代表什么？
出手。
好，我们看一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整章都是讲到基督复活啊，我们直接跳到第二十节啊。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睡就是死了的人啊，怎么样？出熟的果子啊，出熟的果子代表他复活啊，复活跟出熟有他的一个意义啊，下礼拜我会讲更清楚啊。所以他如果是讲到说他要复活的话，他必须要死啊，先死。你可以死到一半他就复活了，不行，要完全的死啊。一粒麦子怎么样？不落在地里死了，他仍旧是一个子粒啊。然后如果他真的是完全死了之后，他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所以如果你要复活，一定要怎么样？复活之前一定要死啊。所以死跟复活是放在一起的啊。如果你看到第十五章的第三十六节啊，他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如果怎么样，不死就不能生。”我们讲的说，耶稣要复活的条件是什么？他一定要死嘛。如果他没死的话，这个叫不叫复活哈、啊？被救活哈、啊。我们讲说，一个人哎，他快死了，但是没死，后来又活的话，我们说他被救活哈、啊。可是耶稣不是被救活，他是怎么样？他是真的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经历耶稣的复活，对不对？我们要不要与他同复活？我们受洗，对不对？受洗代表是与他同死，同什么？埋葬，也跟他同复活。请问我们现在有没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我们都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但是再问一个问题，你死了没有？渐渐的死，死透了没有？啊，还没有死完，还没死完，那就不能复活，对不对？那只是被救活而已，对。你摇醒，哎，不能死，不能死啊！对，还没有死啊，对不对？可是我们真正要得到基督复活的生命，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死，就像基督一样，啊！所以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个无酵节要七天啊？无酵节为什么要七天？因为耶稣最快，对不对？啊，最快，因为你定无酵节的时间是为什么定七天？是跟初熟节有关系。初熟节是在什么时候呢？大家知道初熟节，初熟节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啊。我们知道说，这个春季的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无酵节，接下来的呢就是初熟节。那初熟节的日子怎么定呢？初熟节的日子的定法是，我们看一下啊，在也是一样，回到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啊，二十三章。所以我们希望这次研究节期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东西搞得清楚啊。正月十四日逾越节，大家先知道了哈、啊。然后正月十五日是无酵节，可是要七天，为什么要七天？我们不知道啊。而且讲到说你安息，什么工作都不可做啊。然后接下来第九节啊，第十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接下来就讲到初熟节啊，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这个就是初熟节。那初熟节日子怎么算呢？这边接下来就说啊，那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蒙悦纳。祭司要在什么时候？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所以什么时候叫初熟节？就是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是礼拜几？礼拜六，礼拜六哈、啊，或者我们讲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耶稣是什么时候复活？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哈、啊。所以一般他们讲法是说，因为你逾越节跟这个无酵节不都不知道是星期几，对不对？你有可能星期一，就像我们过春节，有时候就星期一是春节，下一次是星期五，都不一定，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算一月十四日啊之后呢，好、啊，一月十四日如果是星期五的话，我们讲耶稣受难的是在哪一天？星期五，对不对？好、啊，然后第二天。一月十五日 是星期六，就是安息日。那安息日的次日就是逾越节哈，所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复活节，或者讲除酵节，出手节。我们献禾捆的那个日子，所以耶稣是第三天复活。但是如果是假设哈，1月14日是星期六，好，假设1月14日是星期六，啊，那1月15日是星期几？星期天了，对，星期天。所以要等到安息日的次日还要再过几天，啊，16号是星期天，17号星期一，18号星期二，然后一直守21号才是星期六，就是安息日。所以那个出手节现出手的是在1月几号？1月22号。啊，你们这样子了解吧，啊，所以为什么要定7天？因为他有可能，他有可能就是在礼拜一礼拜二，啊，所以最快最快出手节就是刚好你逾越节是在礼拜五的时候，那你现出手的日子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因为刚好第二天1月15号是安息日，所以一月接下来那天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就是礼拜天。所以耶稣是在第三天复活。但是如果很不巧，假设很不巧哈，假设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礼拜六，那他要在坟墓里面多久？因为你要献出手代表他复活，你变得到22号的时候他才复活啊。所以耶稣死得快不快？死透得很快，对不对啊？他在那边安息只要一天就好了哈。我们也讲了说，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啊。照理说我们埋葬多久了啊？我们与主同埋葬一天就好了哈。但是呢，发现一天可能还不够，还没完全死，因为哎，看到他们还在动，还在呼吸啊，那就多让他多埋一天、两天、三天哦。第七天的时候，差不多了，然后之后呢，啊，他才可以与基督一同复活啊。所以我们讲到为什么定除酵节定7天啊？因为按照这样子来算的话，在这个他要复活之前都是要吃无酵饼啊，对，要吃7天。因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最快的时情是在逾越节是14号的那一天啊，那出手节就是在16号。但是如果是逾越节啊是在星期六的话，那这个出手节要复活的话就在要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礼拜天哈。好，所以这个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无酵它的意义是这个哈。所以我们看说哈，所有的节期都是预表基督。除酵节的8天节期中有3个阶段代表神的救赎工作，反映在基督的受死。他死的时候是逾越节，他埋葬的时候叫无酵节，他复活的时候呢叫做出手节。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啊，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是出手的果子啊。那另外一个他是从天降下的粮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看这个粮啊，想到当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我们吃了他的时候啊，我们生命跟他联合，我们就可以跟他一同复活啊。那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死的啊。好，所以也代表我们吃无酵饼啊，也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啊。那基督徒借着吃这个饼，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主联合啊。所以如果我们要经历基督的复活，你一定要真的经历基督的死啊。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在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的3章。腓立比书的3章。10节啊，保罗说，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我要认识基督啊。你看10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讲到真正认识基督，你一定要认识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可是不是知道啊，你真的要经历，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你要从死里复活，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死啊。如果不死的话，神的生命就不会长出来，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个籽粒哈，但是死了就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哈。那基督跟无酵节的关系哈，我们看讲义哈。那第一个就是基督被埋葬的时候，就是无酵节的那个时候开始哈。那旧约有预言说他会被埋葬，通常一般罪犯如果死了就会像一般的罪犯哈，会草草的被埋葬哈。可是耶稣的身体他没有被丢到那个乱葬坑里面哈，因为在那个乱葬坑里面是污秽的地方啊，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死尸啊，尸体的话都是污秽的。耶稣所被埋葬的那个坟墓是怎么样的坟墓？新坟墓。新坟墓的意思就是什么样？洁净的，从来还没有人哈，但是第一个被埋进去，第一个尸体带进去，哇，这个糟糕了啊，这个还是才开始，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变得是不洁的哈。可是耶稣有没有不洁？他没有不洁哈，他是没有罪的哈。所以虽然那个新坟墓也是洁净的哈，所以他所在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哈。他是被隆重的被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面，而且那个地方是还没有葬过死人的，还没有被污秽的哈。啊，因为他的身体是纯净无瑕，无酵就代表是他们一点罪都没有啊，他是无瑕的献祭。那他为普天下人罪做了挽回祭，所以这个就很非常的完美啊，跟基督的整个救赎是非常的完美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他是败坏掌死权的啊。那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会死啊。灵啊，天使也不会死，神他也不会死，他要死的话必须什么？成为人的样式啊。所以为什么他要成为人的样式啊？因为他要为人人尝了死味啊。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啊，他亲自也成了血肉之体，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四节那边讲，为什么耶稣成为人？其实就是因为他要死啊，为我们死。为的是属神的人可以脱离罪和死的瑕疵，因为他代替我们的死成为赎罪祭，然后进到一个神儿子自由的荣耀。真正的神的儿子是自由的，不会被死拘禁，那就是借着耶稣所做的工作。再来呢，我们看他在坟里他是安息了。耶稣在逾越节1月14日是在十字架上，日落之后呢就是安息日1月15日，刚好他那个也是是一个大日子，非常大的日子，刚好安息日又是一月十五日。一月十五日本身就要那个就要安息哈，就好像礼拜天要休假，对不对？那你刚好一月一号又是礼拜天，你赚到还是亏到？好像亏了。哎呀，这本来要休息的，可是这个日子是一个大的日子哈。所以这个耶稣他被埋葬的那天一月十五日本来就要安息，可是，在福音书上讲到说哈。他被埋的那个日子刚好也是安息日啊，因为到了第二天他复活的时候是那个安息日的次日啊，七日的头一日啊，所以他一整天都在坟墓里安息，他是真的是完全的死了啊，就像是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啊，等候满足的时候，父便借着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就是借着圣灵啊，靠着圣灵以复活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啊。然后另外一个呢，讲到他的身体不朽坏，啊，在《使徒行传》还有在诗篇的第十六篇都提到啊，他的身体不见朽坏。一般人犯了罪，身体就要归入尘土，对。只有耶稣他的身体没有归入尘土啊。亚当犯罪的时候，他的身体啊，因为他本是出于尘土，可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啊。所以大卫在预言讲到说他的身体不见朽坏，这个在诗篇十六篇第十节啊。那在使徒行传他也提到引用这句话啊。所以无酵饼就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啊，我们讲这个饼就是基督的身体，可是这个身体是怎么样？不朽坏的，这个身体是不见朽坏的啊。那再来我们看他的身体是一个生来没有罪，我们一般人都犯了罪，对不对？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耶稣来的时候，神有没有为他预备一个身体？有哈，神为他预备这个身体啊。那这个身体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照着你的旨意行。他不只是生来没有罪，因为他是从圣灵怀孕，虽然是女子所生的，女子所生是有血有肉的，可是用圣灵怀孕哈，从圣灵怀孕就没有罪，没有罪之后就有点像亚当的这个地位哈。亚当被造的时候有个身体，他也是没有罪。亚当后来有没有犯罪？亚当后来有犯罪，可是基督后来有没有犯罪？没有，他没有罪，从头到尾他都一直没有犯罪。 那在希伯来书也提到，只是他没有罪，他可以体恤我们啊。那还有讲到说啊，他为什么没有罪呢？因为他来了是完全照着父的旨意行。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五节啊。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这个身体是从圣灵怀孕，是没有罪的啊。然后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啊，为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啊。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第七节那边讲，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行的话，我们会不会犯罪？我们就不会犯罪啊，因为我们顺从律法就不会犯罪。你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啊，第四章，可是他会不会体恤我们？可以啊。他有没有受试探？他有受试探。他会不会肚子饿？他有肚子饿，对不对？肚子饿的时候想不想吃东西？很想吃东西，对不对啊？但是圣灵告诉他不可以吃东西，可是他很想吃，他有没有吃？他没有吃，可是他知道那个很想吃那种感觉，对不对？好，所以他也受过试探。你看在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十五节，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怎么样，他没有犯罪，只是他最后所做的决定他都是顺服神的旨意啊。那亚当看的东西好好吃，很想吃，对不对？可是后来他有没有犯罪？为什么犯罪了？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啊。所以道理很简单啊，所以他可以体会到我们啊，所以他生来没有罪，他也没有犯罪啊。这边又讲说啊，只是他没有犯罪。犯罪的意思是什么？犯罪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啊。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那边讲，所以他既然是完全遵行律法，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律法就不能够定他的罪啊。所以当人啊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人可不可以不犯罪啊？没有办法不犯罪啊。所以因为人有个罪身在身上啊，那但是只好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啊。你看到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三节，他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我们的肉体都很软弱啊，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我们从这方面都可以看到，为什么说耶稣来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只是一个很大不一样的地方，他没有犯过罪啊，因为他都完全遵照神的旨意。可是我们呢，常常因为体贴自己的私欲，我们就便犯了罪啊。那因着他没有罪啊，那他就是用他自己，他是没有罪的啊，为我们成为罪。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提到啊，他那位神使那位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那这个就是当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好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我们也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在从这方面，我们看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啊，第六章我们常常讲到受洗啊，你受洗所代表的意义啊。你看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怎么样一同埋葬啊。讲到埋葬，对不对？他被埋葬，我们也被埋葬，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一个人真正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其实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死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受洗就代表说，哎呀，我承认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好，我要与他同死，接下来我要与他同埋葬。对，那同埋葬表示我们要进到水里面了啊。同埋葬进多久啊？你要不要起来啊？奉耶稣的名进到你死为止。哇，怎么咕噜咕噜还有气啊？等到你不动的时候才把你拉起来的。 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哈。但是其实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就是要效法背起他十字架跟从他哈，在一些事上真的是完全死了。怎么样子知道我们死了还是没有死？你们有没有测验过？你们发现你到底死了还是没死？看你对一些事情有没有反应啊？人家说你不好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啊，对你指指点点或对你不好的时候，你的反应如果是很气或跳起来的时候，表示说你还怎么样？你还活着，你还很正常。你发现是说，哎呀，人家对我，逼迫我的时候，我就说我还很爱他，能够为他祷告的时候，这回哎，这个可能就是你已经到了那个境界，你已经有个完全的死了哈，你开始没有那个感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所要做的哈，我们一定要跟他同死，我们才可以体会到什么叫是这个复活的生命啊。那这个复活的生命是新人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生命。那这个复活的生命，你会觉得说哇，这里面是充满爱哈，然后就是不管是人家怎么对你，你都是用神的爱去对待他哈。好，另外一个基督跟无酵节有关系，因为无酵节最主要是那个饼哈。那耶稣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从天降下生命的人哈。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耶稣是降生在哪里？马槽里。哪一个城市？伯利恒。好，伯利恒的意思是粮仓，好，粮食之家。 bed 的意思就是伯，就是 house 家的意思哈。Lehem 就是面包，粮食之家。那神在旷野曾经喂养以色列人，给他们粮食吃，对不对？用那个玛拿来喂养他们。所以耶稣讲说我就是什么从天降下，你看到第六章，读第六章的时候你会读到，他说你们吃了玛拿之后仍然会死，可是神所赐的粮给你们，这个粮就永远不死。那第三十三节，因为神赐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给世界的哈。哇，这个粮好不好？很好哈。然后五十一节，他说我就是什么从天降下生命的粮，人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哈。那后面又讲到他的肉他的血是可吃可喝的哈。其实我们讲到圣餐所代表意义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用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生命跟他联合，我们把它吃下去了。那这个当然不是讲到肉体上的，不然我们就变成食人族了。我们这边所讲的是灵的，记得是灵。在63节讲到说这话甚难，很多人听不懂啊，就跑掉了。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叫你们跌倒吗？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讲到说吃耶稣，吃喝耶稣不是所圣餐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吃喝耶稣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遵循他的话，你知道，因为他就是神的话，神的粮嘛，神的话从天降下，他不突然返回啊。所以当我们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遵循他的话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就在我们的心里啊。我们若爱他就必遵守他的命令啊！我们遵循他的话的时候，这个生命的粮就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讲的就是主的道。好，我们不只是听到，而且要行出来。神的道就是那不能坏的种子，我们把这个种子种在我们心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顺服照着他的话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在这当中啊。然后那个我们吃的困苦饼这个现在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卖的无酵饼他们在店里面都有卖，但是工厂上制作的他们做的很奇怪，就是方方的方方的，然后呢就好像是苏打饼干，你有没有看到苏打饼干中间有什么一根刺一个刺一个洞一个洞一个小洞那可能是他们在制作的过程是把它夹起来因为他们是很薄的那样子把它压下去那这个呢就有点象征着耶稣的身体被刺了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说犹太人虽然他们还不承认耶稣基督，可是他们在吃无酵饼的时候困苦饼的时候无形中他们是在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还有这个无酵饼，饼既然代表说这个食物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笑，所以你要吃的是那种真正诚实的真正的无酵饼 意思就是真理的道，纯正的道理，不要掺杂人的意思啊，你要防备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读了神的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所得到这个教训啊，都是一个纯正的教训。那耶稣也是一样，走遍各城各乡教训人的时候，你要说，哎，这个人没有学过书，怎么可以教训人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从我自己来的啊。如果你们怎么样来判断耶稣的教训是不是从神来的？很简单，耶稣说，你们若遵行他的旨意行，你就知道我的啊。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里面有提到哈，第七章十四节哈，所以十六节。十五节里面讲说，这个人没有学过书，怎么明白书呢？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啊，那你怎么知道呢？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自己说的。我们有没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试试看啊，如果你真的想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就会晓得，你会读神的话的时候会有亮光，会有启示啊。但是如果我们想，哎，神的话，哎呀，只是参考，哎呀，神叫我爱人饶恕人，哎，这个以后再说吧。你不去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找不到亮光啊。但是你越遵行神的话，耶稣说有的怎么样还要加给你们，叫你们有余哈。所以你看到，你越遵行神的话，你读神的话越不一样，你越有亮光，越有启示，神的生命越注入在你的里面啊。那圣餐的擘饼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你们也要如此行啊。我们也要效法他的样式来跟随他，那他的这个话语可以喂饱所有的人，就像他五饼二鱼的时候喂饱五千人，所以同样的，他的话神的真理可以喂饱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跟无酵节的关系是这样子的，最主要是在那个饼。那圣徒跟无酵节之间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他说保罗用逾越节的羔羊和无酵饼来比喻耶稣，他为我们牺牲自己啊。所以当圣徒凭着信心接受基督的救赎，我们就要与他一样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脱离世俗的败坏，成为新造的人。如果你成为新造的人的话，你讲话就不一样了。那些粗俗的话可不可以再讲？骂人的话会不会讲？不可以讲。苦毒恼恨怨言可不可以讲？那不可以讲啊。因为如果你是从神来的话，你就不能再体贴肉体私欲啊，你要活出他的样式出来啊。如果你还是旧人的样式的话呢，保罗说你这样子就与神的国无份。你那些属肉体情欲的哈，在哥林多前书他那边有讲到说哈，你就跟基督无份，你不能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哈。所以我们做圣徒的，你要也要过这个无酵节啊。无酵节的意思就是向着自己死啊，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私欲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除掉旧酵，旧酵就是旧的习惯、旧的习性、旧的思想观念，这些都要除掉啊。那以色列人他们一样，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无酵节的时候啊，他们不用埃及的酵，对不对？你要吃的话就是单纯的面出去了，你带的酵是从哪里来的？都从埃及的啊，从埃及的酵，这个就全部都要把它除掉。那表示埃及是预表世界，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了，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之后呢，我们所过的生活就要跟世界分别开来啊。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可是却不属世界啊。如果你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定就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接受主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已经因信得救了，接下来呢，我所过的生活就要是过一个洁净的生活，一个新造的人啊，除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再来，圣徒跟无酵节有关系的就是圣餐擘饼啊。圣餐擘饼，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设立了圣餐啊，这个身体就代表他的饼，就代表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是为你们舍的，或者讲到擘开啊。那饼呢，代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新约啊，所以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啊，我们要自己省察啊，因为他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要跟我们联合啊，然后再用这个圣餐表示说我愿意来效法跟随他啊，遵行他的话，他的生命就会进到我们里面。但如果我们不是的话啊，就反而就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你很不轻易的用圣餐，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对自己不好的啊。 那这个吃无效饼必须是七哈、啊，七天，七是完全的数字哈、啊。无效饼代象征的基督哈、啊，跟基督一样过圣洁的生活啊。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说，你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你要过一个无效节，但是你可以很快，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有人信主很短的时间，马上哇，生命就不一样，有个复活的生命在他的身上。有人做了基督徒，哇，到了50年后才终于明白了哈。所以你吃无效饼的时间很长的，那有人吃无效饼很短的时间，哎，马上他就怎么样？他就复活的生命就进来了哈。所以这个我们讲的说，虽然是要吃七天，但是你出手现出手的那个日子，你可以很快，就像耶稣最快了啊，第二天他就马上就复活了。那可能是我们可能要等七天，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进到神的国的话，你一定要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跟神一样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要像父一样完全。这是一条舍己的道路。刚才问大家说你们死了没有？很多人讲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啊，所以你们的无效节是蛮长啊，但是记得只有七天呐，七天之后就没了啊，所以要在七天之内一定要把它过完哈。那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啊。所以我们这个再一次提醒我们啊，我们必须要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越快越好啊。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死得快不快？死得很快哈、啊，对不对？那有没有人死得很慢的啊？那两个强盗有没有跟耶稣？哦，耶稣死了，我也没跟着死，对吧？没有啊，还死不了哈、啊？有没有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在背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也是一样死不了啊？表示你很强壮。就像那个十字架那两个强盗哈，哇，钉子那个血一直流，可是你太强壮了，那血小板一下子就凝固了，哎，然后呢，没事了，你就僵在那里了，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死也不是，活也不是啊。那可是糟糕了，第二天是安息日啊，安息日要到了怎么办？你不能再挂在上面，必须怎么样？必须拿下来，必须要死。可是你还没有死，不能拿下来，你一定要死才能拿下来，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本来要砍耶稣，要吃耶稣，看到耶稣死了没有哈？可是发现耶稣死了，他的脚被砍断，就没有被砍断，应验了圣经上所讲的，他的一根骨头也不被折断。可是这两个强盗怎么还没死，他就被砍断哈？为什么被砍断他就会死？有没有看到砍断一只脚？砍断一只脚死掉的人有没有？没有啊，砍断一只脚。也没事，也有很多啊，对不对？为什么他砍断一只脚，脚被砍断了哈、啊，他就死了？因为在当时他们被钉十字架哈、啊，是那个脚哈、啊、是撑在一块板子上，啊，还可以支撑住的。所以当如果你被钉了，可是脚还在那边撑下去，你就不会死，还可以呼吸嘛。可是如果你的脚被打断的时候呢？这个脚就撑不住了，你的身体就整个被拉下去。一拉下去之后呢，然后你就开始呼吸困难，渐渐你就窒息了哈。就是他们是这样死的啊。他们当初在讲到说，为什么要砍断他的脚，是这样非常残忍，对不对？也很难看，对，这样死的样子很难看啊。我们看到在武侠片或者战争片，你主角死的时候都是比较优雅一点的，那肯定不是这种死法的啊。但是。这个两个强盗有一个，今天晚上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你如果不死的话，你没有办法跟我在乐园啊，所以就怎么样，只好帮助他。那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必须要跟主同死，我们才可以跟他同活。但是我们死不了的话怎么办？神就会帮助我们，借着环境，那就比较不好看了哈。所以这讲到说哈，我们这个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可以快一点。你如果早一点把自己舍己放下的话呢，你就可以早一点复活。可是如果你一直放不下，一直在那边撑的话啊、哦，那最后的结果，哎，神就可能帮你一把。好，那个这个饼的滋味好不好？啊，无效饼的滋味好不好？好像没什么味道啊。可是你多吃一点，多吃几下，越嚼怎么样？滋味就出来了哈、啊。啊，其实一个东西好不好吃，不在乎说它的东西本身，而在乎说你的食欲哈、啊。有时候我们讲说，你要吃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要嚼，细嚼之后呢，你的唾液就出来了哈、啊。唾液出来之后，你就开始有滋有味哈、啊。我们通常吃东西太快了啊，我们囫囵吞，我们都是闻它的香味，闻它的辣味，叭叭叭啊，嗯，好吃好吃，就吞下去了。 可是神造我们是吃东西要怎么样细嚼慢咽，当你细嚼慢咽有唾液跟这个食物混在一起的时候，哎，这个味道就出来了啊。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生活，读神的话，有时候觉得好像很干燥很没有味道，可是当你哎不断的嚼咀嚼的时候，你会觉得越有味道。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你把神的话如果放在你里面，哎，开始那边咬，开始这边吃，哎，开始吃出味道出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哈。你就会觉得，哇，神的话是比蜜甘甜，啊，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啊。那吃了这个甘甜的话之后，你口里所出来的话都是甜的，啊，你现在所出来的话为什么是酸的、是刺的、是苦的啊？因为没有神的恩言在我们里面哈。但我们把神的话给吃进去的时候，我们所出来的话都是好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啊，他们嘴巴讲出来的话是什么？都是抱怨的话，发怨言，常常发怨言哈。所以他们吃这个玛拿，喜不喜欢吃玛拿？说吃到后来，刚开始还不错，可是后来怎么样？哎呀，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哈，这个味道很无味，好像像盐水纸啊，怎么样子哈？啊，口感还不错，嘎啦嘎啦，脆脆的，可是没味道。他们想念什么？埃及有什么？哇，韭菜。韭菜饺，韭菜炒蛋，我们老中也是很喜欢吃韭菜的啊！啊，怀念埃及的食物，怀念这个哇，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看圣经看了，哎，真没味道。哎，看小说、看杂志比较好看。我们会不会这样子？
会
会啊！哎呀，所以我们要啊，把这个调整一下啊。饼实在是真的是好的滋味。如果你真的能够体会到好的滋味，你会觉得说跟它在一起啊。真的是很甘甜啊！诗篇十九篇里面讲到，比蜜甘甜，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那你看到基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哇，这是好的无比啊！你如果没有这样子体会的话啊，你就觉得好像很没有味道。但是真正经历到，你会觉得那是好的无比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吴孝姐是讲到说，我们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习性啊，孝就代表我们过去的那些不好的习惯啊。那这些东西既然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啊，那我们就要竭力进入安息。你们有时候睡觉睡不着对不对？哇，很辛苦啊，拼命的用力的努力下去睡着啊，啊，睡着多好啊。我们也是这样进入安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啊，神应许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安息应许之地，是安息之所，我们要竭力进入到那安息啊。同样的也是一样，脱去旧人也是要竭力的向着自己和向着世界死哈，才能向着神活哈。那再来我们就可以穿上新人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这个死了之后，我们就有个复活的生命啊。接下来就是预备过这个出手节啊。那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哈，我们新约的律法啊，就是我们过去在旧约以色列人跟神他立的约叫做旧约，那我们基督徒跟神所立的就是新约啊。那这个新约神会把他的话也赐给我们，过去的话是放在石板上，可是新约呢是放在心板上啊。那我们活着不是靠着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无酵节期间啊，那我们看到他复活显现啊，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彰显出来，那让我们的心窍被打开。耶稣复活的时候还是在无酵节的期间啊，他们还在那边吃无酵饼，记不记得他跟那个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后来耶稣擘饼，结果他们的心窍都打开来了啊。本来哦，读圣经好火热啊，你们读圣经火不火热啊？要火热的话照着圣经上的话去做，做个纯洁无酵饼啊，你会发现你的心窍都会被打开来啊。那后来耶稣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就开他们的心窍，他们就能够明白圣经啊。所以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啊，只要我们遵循他的话，爱他，他就会让我们明白经历到他。那现今犹太人他们也在过无酵节啊。那现今犹太人他们在犹太历的一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总共八天，他们要吃无酵饼啊。那在过节的期间，他们要将家里的酵除掉。他们啊，犹太家庭同时做春季大扫除，啊，我们今天中午要做秋季大扫除哈。那他们春季大扫除就是预备过逾越节哈。那在逾越节期间，所有带酵之物都不可吃，这个律法上的规定。 那犹太的拉比认为孝代表所有不洁和罪恶，吃无孝饼就表示神的子民他们和世俗和罪恶分开，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可以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他们有个大扫除，大扫除他们的唇壁墙壁要清洗要粉刷，家具都要清理干净，而且不可以留一点孝，他们怕有时候面包屑放在什么地方了，那个孝就在那里了。所以他们在1月14日之前家中所有的孝都要除掉，家庭主妇把这个清扫完毕之后，他们要留下故意的留下十片孝藏起来。那为了要干什么呢？教小孩子，教他们，哎，你们去找，你们找到一个你们有奖品，然后藏在各处让他们去找，就是让他们一起来参加除孝的工作。当然这个找是很容易找了，哎，在桌子上或在哪里，哎，他们一下就找到了，哎，好棒好棒，我们一起把这个除掉。那怎么除呢？这个父亲呢就要带着孩子在日落之前啊，日落之前带着烛火，带着木汤匙，还有羽毛，这个鹅的羽毛哈，还有麻布，然后把孝找到了，用羽毛把这个扫地哈，把孝扫到木汤匙里，所以你手也不可以去碰啊，手不可以去碰，你要好像拿一个小的那个接的那东西哈，然后把它扫进去，扫进去之后呢啊，然后就把它烧掉，啊，那把麻布里的孝啊，那留到过夜，到了早晨再把麻布的孝带到会堂里去烧掉，这是他们的规矩啊。然后1月14日到1月21日一连八天他们要吃无孝饼啊，在犹太人所住的地区都不可以看到孝，也不可以卖这个买卖这个大麦小麦燕麦黑麦裸麦啊，他们有五种麦制品啊，都不可买卖这个他的面包啊，因为这当中有孝啊。那属灵的意义，以色列人过无孝节的习俗这个流传很久啊，可是其中隐含弥赛亚救赎的意义，预表神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就离开世界成为圣洁的国民啊，也做神的家，圣灵居住的所在，因为圣灵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必须是圣洁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子民就是神的家啊，或者我们讲到神的殿，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保持我们的干净啊？所以保罗也讲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哈，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哈，所以我们家中要常常大扫除，圣徒要时常洁净，成为圣洁哈，然后我们跟圣洁的神才会一直住在一起。那孝呢，可以代表罪需要被除掉，才成为圣洁的国民哈，与圣洁的神同在。那他们用烛火啊，烛火可以代表光啊，神话语的光照。那讲到人的罪的显明，都是隐而未现，看不到的。没有被光照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有罪，那但是神的话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啊，才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但是你要顺服啊，你越顺服的时候你的光就越多了啊。那我们看这个羽毛呢代表圣灵啊，就说你要把这东西你的罪给拿掉的话，一定要圣灵开启啊，圣灵来叫人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一定要被圣灵开启啊。而且我们有很多的坏习惯坏毛病，你想改改得了吗？发现改不了，想压抑想要干什么你就是很困难。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那边讲，我们是不是自己去致使自己的身体恶行，是靠着谁？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他们也用木汤匙，木汤匙就代表十字架，那代表基督担当全人类的罪，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啊。讲到那个，你要把孝把它放到那个木汤匙上面啊，用羽毛把它弄起来。那这个它有代表的含义啊，可是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属神的人知道意义是什么啊。那个麻布带着孝被火烧，就是代表基督哈他的身体，好，接着他身体的死担当全世界人的罪，啊，他的身体旁被带到营外焚烧一样啊。那讲到无孝节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你要迎接初熟节啊，那初熟节它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啊。那有七种可能啊，所以可能在礼拜一礼拜二，初熟节可能在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天啊。所以最快的就是在1月14日如果是礼拜五的话，那1月15日就是安息日了，安息日的次日初熟节就是在1月16日啊，那是在礼拜天。但是如果很不幸的哈，1月14日是礼拜六的话，你要等了，你要多等了这个更多的时间，一直到1月22日才是初熟节啊。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过这个逾越节，你可能可以过得很快，你要向着自己死，向着世界死，你可以很快，但是呢有可能很慢，好，但是这是必经的过程。如果你没有经历这种过程的话，你就跟他无分，你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好，所以你可以摸摸看，我现在你希望在礼拜几啊？礼拜几啊？当然是越早越好哈。好，我们最后看结论哈。神的救赎工作是与基督的受难有关系，受难就是逾越节，跟他的埋葬有关系，就是逾越节啊，代表我们向着己死啊，跟他的复活有关系，代表啊出手节。那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也是叫我们与他同死，一同埋葬，也一同复活。那无酵节象征基督的埋葬，也代表我们救人要与他一同埋葬，所以必须完全安息啊，才有复活的生命。死的过程啊，有长有短。耶稣只在1月15日那天在坟墓里面，隔天他就复活了啊。那我们跟随基督的脚中效法他的死，可能很快啊，也可能很迟啊，才会经历到复活的生命。那耶稣讲的话很简单，他说：如果你爱惜自己的生命，你就会失丧生命；如果是你为了他失丧自己生命的，你必要得着生命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生死之间啊。你要向着自己是死，向着世界是死，向着罪是死的话，你就可以向着他是活的哈。所以我们在读无酵节，在查考这个的哈，我们看到基督其实也从这个身上看到我们。好，所以我们在过无酵节啊，所以希望下个礼拜我们讲出手节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已经复活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